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七到第九章。好，但以理书第七章啊，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这就是倒叙了啊，倒叙到前面了啊，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啊。那么但以理又做梦，做梦看到异象，这是但以理自己做梦啊，不是他解梦。那么这个异象呢很奇怪，看到四个兽啊，四个野兽，头一个是像狮子有鹰的翅膀。啊，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么，这就是指巴比伦国啊，巴比伦王啊，就是用来代表巴比伦整个的国家的。这是第一国啊，第一个国啊。因为后面呢，天使他会解释，对这个梦会解释啊，他会解释这是指四国。那么这个第一个国呢，就是指巴比伦啊。那么第二，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啊，它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啊，这熊说起来吞吃多肉，那这是指波斯马代，他来把巴比伦灭掉的啊。那第三，又看到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时候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那这是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啊。他的行动非常迅速，如豹一样啊！这兽有四个头，因为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的国家被分啊分裂为四个国家啊。其后，我在夜间的印象中又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啊！这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啊，而且十角当中还有长，还要再长出一个小角啊。那么，这呢应该是指罗马啊，是指罗马帝国，将来强盛的罗马帝国。那么这个小角呢，有眼，像人的眼，并且口说夸大的话啊。这个他要口说夸大的话啊，他也要逼迫神的百姓啊。所以但以理就看到这四个兽啊，四个兽代表四王，代表四个国，四个帝国。那么十一节啊啊，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宝座乃火焰，其轮是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侍立在他面前的有万万。他要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啊！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异象当中看到的这样一个对比，首先四个兽代表死亡啊，但是他们总是在里面啊兴起，又被灭掉，又被灭亡啊，又兴起又灭亡啊。但是在宝座上坐的却是亘古什么常在者啊，他要施行审判，因为唯有他是公义的啊。那时我又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的声音就被杀啊，就指第四兽，身体损坏，扔在火里焚烧。啊，十三节，我在夜间的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亡。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指啊，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他要来啊，他要得权柄、荣耀啊，他的国、他的王、他的权柄才不会被败亡啊。然后我们看到啊，一位势力者，就是就印象中就告诉他听，这个四个兽就是指死亡啊，他们要在这个世上兴起啊。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啊。然后后面也详细讲了，那个小角要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啊，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啊。那么这个小角是不是指在初代教会啊，上神的百姓被折磨啊，被逼迫啊，那个日子，还是指啊可以一直延续到将来整个敌基督的世界啊对啊神儿女的逼迫啊，可能两者都是有的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一场征战，但这场征战最后得胜的是那坐在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啊。26节，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取、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就是那些敌基督的权势。而国度、权柄、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啊。好，在第八章， 伯萨撒王第三年，但以理又看到异象啊。但以理这次看到异象呢，第一是看到一只公绵羊啊，那公绵羊呢，这里是指马代波斯啊。然后呢，又看到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脚不沾尘，遍行全地啊，把这个公绵羊啊打败啊。那这是指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啊非常的厉害，横扫波斯啊，横扫波斯。那么但是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他的大脚就折断了啊，亚历山大在33岁就突然死亡啊，然后在他的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啊，他的国要变成四个国，然后在这个四脚之中又要长出一个小脚，这个小脚又是自高自大啊，这个小脚又是以自己为神啊，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那这个呢，圣经学者呢都认为啊，这个是指啊安提阿古四世啊，是一个国啊，是一个国王。那么在他统治的时候呢，他统治的年间是公元前的168到164年。那他统治的时候呢，是极力的逼迫犹太人的信仰啊，逼迫犹太人的信仰。好，那么后面呢也有异象的讲解，那个加百列跟他讲解啊，讲得很清楚，这个双脚的公绵羊是马代和波斯啊，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啊，这就是指亚历山大啊。好，第九章啊，第九章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祷告啊。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这里的亚哈水鲁不是以斯帖记当中的亚哈水鲁王啊，所以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啊，他这个时候是应该是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啊。那么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就是但以理从先知书当中啊，之前的先知书当中看到神要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为满的啊，神是定义要管教他自己的百姓，但70年之后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但以理就在耶和华他的神面前祈祷认罪啊，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啊，你是向守爱你守你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的，但是我们的列祖却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差遣先知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主你是公义的啊，我们是脸上蒙羞的，我们违背你没有听从你的话，所以在摩西律法上讲得很清楚，在摩西之约当中所写的一切的咒诅誓言啊审判都要倾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也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就是他的列祖没有悔改啊，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悔改，所以神的怒气就完全倾倒在耶路撒冷和他的子民的身上。所以如今求你要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这荒凉的圣所啊。所以但以理是在这里祈求，是70年之后啊，好像这时候就快要临近了，求主怜悯啊，大师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啊，不是因着我们的义，不是因为我们有资格来得到你的怜悯，而完全出于主你的恩典，是你的赦免啊，求主不要迟延。好，那么很明显但以理在这里的祈求，他是祈求主不要迟延的是主在耶利米书当中向他百姓所应许的70年之后的归回啊。但是呢啊，在这个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加百列过来跟他说你是大蒙眷爱的，而加百列让他要明白后面的事情呢，其实不是仅仅到70年被掳的归回，而加百列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啊，不是70年，而是70个期，490年，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这很明显是指向将来弥赛亚的来临，而不是仅仅70年之后的被掳归回。而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要除尽罪恶啊，要引进永义，要唯有他是完全公义的，要那个义要引进来，要披戴在他儿女们的身上啊，封住异象和预言啊，并高至高者，并高至圣者。啊，所以他这里讲到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啊。这里讲到了69，加在一起就是69个期。这个日期是什么对应的呢？有各种的说法啊，但是很明显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里的加百列过来跟他传讲的不是仅仅到被掳归回，而是一直讲到耶稣基督他要来。啊，然后那个受膏者 他要必被剪除啊，一无所有啊，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因为耶稣基督啊被钉十字架之后，主后七十年啊，整个耶路撒冷又被毁啊，圣殿又被毁。好，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牵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这里呢是有争议的，就是二十七节那个他，一期之内他必须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到底是指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基督，一种是指敌基督啊，有两种说法啊。我自己比较倾向于这个他呢是指基督，因为很明显他这里之所以用代词，因为这个他是代指前面的受膏者，26章26节的受膏者的，而不是指那个毁坏者，因为后面呢马上又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啊，所以这是他呢应该是指基督，是指基督要过来重新订立新约啊，并且他要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为什么要止息？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啊，就不需要再去行以前的那些啊献祭的仪式了，因为那是影子，那不是实体。但是呢，毁坏可憎的要如飞而来，所以不管怎么样解释呢，啊，不管这里对他有一些分歧，不管怎么样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将来还有一场极大的征战，就是基督要与敌基督的势力要有大的征战，而那是就是指毁坏可憎的要如飞而来，但是。这个征战的结果是上帝的愤怒要完全倾泻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最后的结局啊，锁定的世界的末了的到来。所以当但以理悔改认罪，但以理祈求神啊实现他的应许，七十年之后让他被掳的百姓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城，重建圣殿，但是神跟他讲的不是这些，神跟他讲的是神要差遣弥赛亚最终的到来，他要除尽一切的罪恶啊，并且要击败上帝的仇敌，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